节与世俗为友的信徒，他有怎样的表现？为什么他会与世俗为友？第三个方面，与世俗为友的结果是什么？第四个，与世俗为友的实质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委身归主的信徒，六到十节。那委身归主的信徒，他的根源是什么？是认识神。第二个，委身归主的信徒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呢？我会分成五个方面来分享。第三个部分，委身归主的结果是被主升高。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主要帮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竭力的成长成熟。我们不愿意一直在一个软弱当中，在一个失败当中，在一个常常跌倒当中。主要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过这个奉献的关，委身归主的关。主，你今天与你的儿女同在，无论是听的讲的，让我们同感一灵，奉耶稣的名祷告。让我们先看第一个大部分，一到五节，与世俗为友的基督徒。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我们先看在这个方面，他特别的提到了以世俗为友的信徒。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好像不是信徒，哎，又征战又斗殴又杀害又嫉妒，这是写给一般信徒的吗？是的，但是是一般与世俗为友的信徒的一个表现。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看其他人是不是也是与世俗为友，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自己，看看我是不是像雅各这样说的是一个与世俗为友的一个信徒呢？第一个表现就是征战斗殴。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他没有特别提到是为什么事来征战斗殴，但是在第三节的末句我们会看到是为着属世的利益，他说是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另外的一个表现，这里说到杀害，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杀人，就是极度的恨的一个的强烈的表达。因为圣经也说恨人就是杀人，在这个当中杀害的原文是现在时啊，它不是进行时也不是过去时，就说是这个因着恨有可能犯这样的罪，但是不是说已经犯了。所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因着贪恋，这个贪恋就是放纵私欲，以至于杀害想得着但是却得不着的意思。另外以世俗为友的一个表现就是嫉妒，嫉妒的另外一个的翻译呢就是切求，切切的祈求。我们看到一个以世俗为友，他的表现就是常常有很多的征战斗殴，要争胜，要胜过别人，而且呢常常有很多的恨在里面，而且呢很多时候有嫉妒。那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里提到他贪恋，他 他放纵私欲。我们快看，他就说第二节说到你们贪恋还是得不成，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放纵私欲，贪就是放纵的意思。而且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这个私欲是白体中战斗之私欲，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在我们肢体中这个好斗的一个私欲。这个私欲有的也翻译成是厌乐欲，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中，也就是说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面。在这里雅各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比喻，他说这呢你们在白体中战斗，就是说这是一个私欲在白体中扎营，像部队上要扎营一样，正要发动侵略的一个军队，要把你的身体占据加以统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或者我们在家庭当中，或者我们这些信徒发生很多的争执争战啊，同工之间相互争斗，很多时候我们也听到有些教会啊，牧师之间啊，弟兄姊妹之间这些的争斗斗殴，很多时候不是外在的环境，很多时候也不是因为别人，那是因为我们里面内心的私欲。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在这里的私欲和我们正常的啊，我们有一些的欲望是有区别的。神造我们给我们有一些的正当的一个欲望，但是这里所提到的私欲是超越我们正当的欲望，一个自私的欲望，是我们旧造生命当中的一个贪婪，特别是一个放纵，是超越本身欲望的本分的一个欲望。因此呢我们就会跟别人去发生争执，来顺从自己的内心这样一个超越本分的欲望，因此也不能与周围的人有很好的正常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被造，我们有吃的欲望，但是超越了吃的欲望，我想在我们教会传统当中对贪食认为是七罪之一，因为你超越了这样的一个正当的欲望。金须羽牧师提到亨利八世，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 live to eat， 他说他活着就是为了吃。很多时候他说的很直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活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为什么忙碌？我们说呢，为了挣钱，钱怎么样可以买吃的，那吃了以后呢可以更好的去工作，工作完呢可以挣钱，挣钱以后可以继续买吃的。那我们活着是单单为了吃吗？就为了这样一个食欲吗？我们穿衣服，我想我们正常的穿衣服也是啊无可厚非，但是很多时候衣服会不会也是成为我们为了表达我们身份的一个象征？在香港有的女的妇女晚礼服只穿一次，我们都知道前啊菲律宾的总统的夫人逃亡的时候，她的家中找出了2700双鞋子。我想超越了正常的一个欲望就是私欲，所以在这里提到的私欲就是我们放纵我们的一个欲望，是一个越界的欲望的一个越界。通常呢我们在这个的一个啊放纵私欲当中呢， 我们常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征战呢？就是比较，我们超过别人了，我们就骄傲；我们不如别人，我们就嫉妒。所以有人说，这个骄傲是比较的罪。那与世为友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这里2-3节是提到，你们得不到什么，你们一无所得，好像很忙碌，好像要争取与别人争斗，但是得到自己想要的吗？没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依靠的生命，我们要常常依靠主。为什么得不着呢？因为是不求神的旨意，不依靠神，不依靠神的赏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两个原因，你们得不着什么，是第一个是因为你不求，你不依靠神，不寻求神的旨意，不寻求神的赏赐。另外一个呢，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怎么样，你们妄求。妄求的意思就是说你动机不良，你是只照顾自己的喜好，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求。英文就是为此的 wrong motives， 一个错误的动机来祈求。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追求物质，我们忽略了人。很多时候为着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利用神。看看我们祷告的这样一个 list， 我们向神求的一个项目，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很多的时候是为着自己私欲喜好而求。所以与世为友的结果就是得不到神了，因为是不求，另外一个是妄求。那这个与世为友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淫乱。他特别在4节他就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口气是相当重。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你们这些淫妇，你们这些辩解的人。当我们与世俗为友的时候，雅各在这里说，你就是一个辩解的人，是一个淫乱的人。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曾经说过，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来献给基督。所以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我们就像心腹一样，要对新郎，对耶稣基督要忠贞。当我们以世俗为友的时候，实际上实质上就是一个属灵的淫乱。非信徒最大的罪是不信主，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爱主，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淫乱。另外呢，与世为友的这样一个信徒，实质上就是与神为敌。5节特别提到岂不知，用这样一个问句来表示你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但是我们，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既可以爱世俗也可以爱神。我们既要在活着的时候做财主，也要死后做拉撒路。我们就像中国有一句话，我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一手抓世界，一手也要要神。在这里雅各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你不可能既爱世俗又爱神。但是我们今天以世俗为友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强调呢？那我们就要看看到底什么是世俗，什么是世界，另外一个翻译也就是世界。对这个圣经当中关于世界这样的一个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指神的一个创造，这是天赋世界。诗篇24篇的第一节也说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是天地的主，所以是天赋世界。但是我们也是看到有的经文也提到，这世界落在了恶者的手下，说这个撒旦是世界的王。这样一个世界呢，是指这些人类所构建的一套抵挡神的价值和意义的体系，抵挡神的一种思考和行为的模式，抵挡神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这个恶者撒旦，撒旦的原名，他的名字就是抵挡，抵挡神的意思。另外，世界，神爱世人，世人那个词也有世界的意思，是指着世人。所以有神的一个创造，宇宙地球有的时候称为世界。另外一个世界是指人所构建的抵挡神的一些价值的体系，另外这个世界是指世人。圣经当中有这三个方面对世界的解释，但是在这里世俗世界是指着那些抵挡神的一些价值体系和思考行为的模式，意识的形态和生活的方式。这个世界的背后是魔鬼撒旦，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指这样的一个的世界。世界的事都不是从神来的，就是指这样的一个的世界。约翰一书的二章，使徒劝信徒们不要爱世界，他说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凡属世界的，无论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在这里这个世界和世俗是同词，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它所包含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是指感官方面的私欲，肉体的是包括我们啊这些活在肉身当中会有的一个私欲，今生的骄傲特别是说为我们所拥有的来骄傲。所以雅各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当我们对世俗这个的世俗有了解的时候，它是背后的王就是魔鬼撒旦，所以当你与世俗为友的时候，就是与神为敌。加拉太书5章17节也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对我们信徒来说很重要的两点，第一个，在我们心中要让基督做王，完全的做王，否则我们在今世不可能有安息。另外，基督再来还要在这个世界来做王，这是天父世界，他要把暂时统治这个世界的魔鬼撒旦他的作为来去除，他要回来与他的儿女一同来做王。在这里他特别的雅各用这样一个反问的口气，就显明我们的信徒应当十分的清楚，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神和世俗这两个立场是截然不同，是完全对立的。 所以呢，当我们与神啊与世俗为友的时候，就是站在神的一个对立面。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所以他这里说岂不知，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清楚。另外在第五节他说到，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这个想要就是要加重这个上句的一个意思，既明知不该爱世界，还要想要去爱，当然是与神为敌了。在这里就再次提醒我们，属他的儿女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抵挡者的统治。我们不单要在心智上拒绝，我们要在行为上也要拒绝。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住在你们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里的恋爱是指切慕的意思，这里的灵是指神的灵住在我们信徒里面的这样一个灵。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神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或者翻译成神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你想这话是突然的吗？上帝切慕他所安置在我们里面居住的灵至于狂热，你们想这一句是空说的吗？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教会，是他的心腹，他带着圣洁的嫉妒来爱我们，他是为着要完全的得着我们，他为着我们，因为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他为着我们，他舍了他的独生爱子，所以呢，他要与我们之间的爱不愿意有任何的一个掺杂。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我们的表现常常就是争斗、争执、嫉妒，甚至很多的恨在里面。我们与世俗为友的根源，那是因为我们放纵我们里面的私欲，让这样的一个欲望越界，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与世俗为友，实际上我们想得到但是得不着，因为我们不求，另外一个我们妄求。与世俗为友就是属灵的淫乱，就是实质上与神为敌，因为我们的神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愿意在中间有任何的掺杂，他是忌邪的神。这个忌邪，这个忌也是有那个嫉妒的一个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那委身归主的信徒，我们看六到十节。当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所以我们看委身归主的根源就是我们要认识神。在第六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这个但字就是使本句与上文有一个对照，更多也可以译作更大， more grace， 或者有的翻译成更大的恩典。对我们信徒来说，好像我们不贪爱世俗，放弃肉体的厌乐，放弃了与属世利益的争斗，似乎好像我们有所失。但是在这里雅各提醒我们， 其实倒是有更大的一个收获，因为我们认识神，神是各样恩典恩惠的源头，神是赏赐我们的神，他是愿意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对神要有特别的一个认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我们常常啊看到或听到。人要得到神的帮助，必须认识自己的软弱无能。神帮助那些真正需要他帮助、依靠他的人，那些骄傲的人、自以为用不着神的帮助的人，他们自然得不到神的帮助，也得不到神的恩典。神阻挡骄傲的人，就可以说神阻挡人表现他自己。神赐恩典给那些谦卑的人，好叫人知道自己的有限，让人属他的儿女前来投靠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委身归主，我们对神要有一个认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所以恩赐是从神那里来，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越依靠他，越谦卑，他就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恩典。魔鬼得不到神的恩典，因为他自己一直要向上高升。另外，我们对认识神要知道，神渴望亲近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不是一个条件，好像你来亲近我，我才来亲近你，乃是一个应许。就是说，只要你心向着神，愿意向神亲近，神就必，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必，就是立即来与我们亲近，来应许，只要你来到他面前，他就必与我们亲近。因为神有一个渴望，渴望他重价买书的儿女与他亲近。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委身归主，愿意奉献自己给他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知道神是各样恩典的神的源头，神渴望我们就近他，归给他。那我们看委身归主一个的表现，在这里也可以说是一个命令，因为这是委身归主信徒的应有的表现。我会从这五个方面来看，是七到十节的上。第一个就是要顺服神，顺服神是在这所有这样一个表现的一个总纲。每一个真正委身归主的信徒，他就是要顺服，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啊一个标志。另外，我们委身归主的一个信徒，我们应当是抵挡魔鬼，亲近神，就是从在这个盟友上面的一个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要抵挡魔鬼，要与神为友，魔鬼不是我们的朋友。在这里第七节他说故此，所以上一节的经历与本节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胜过魔鬼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若是骄傲，我们必定要失败。神要赐大恩典给谦卑的人，故此我们要抵挡各样魔鬼用的各样具骄傲的计谋和试探让我们跌倒的这样的一个的要抵挡他。那我们怎样抵挡呢？那我们亲近神怎样亲近？我们抵挡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仇敌常常他是说谎的父，他用各样的谎言，用这个世界的这些荣华来诱惑属他的儿女。 而且有各样的试探来诱惑神的儿女。我们抵挡就是要拒绝，不接受他的试探。另外，我们亲近神，我们信靠主，顺服主，也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有力量来抵挡神，来不接受魔鬼撒旦的各样的一个试探。顺服神就是抵挡魔鬼，而且魔鬼是已经失败的仇敌，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所击败。当我们抵挡他的时候，他会怕住在我们里面的神，主耶稣基督圣灵。我们一抵挡他，拒绝他，他就逃跑，因为属灵的权柄是从顺服神来的。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而逃跑。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常常失败，往往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给魔鬼有试探的机会。另外呢，我们信心不够，没有从主那里支取胜过仇敌的一个能力。另外，我们是惧怕。所以当我们怎样抵挡呢？我们就是拒绝不接受仇敌各样的一个试探，我们信靠顺服神，在主基督里面来靠着主来抵挡。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亲近，怎样亲近神呢？我们都知道要祷告，要读经，但是在祷告方面，我们不单单有言辞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敬祷，在神的面前就是与他亲近，学习默想他的话语，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享受在一起，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真实的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在整个的生命要亲近主当中，我们现在要学习操练的。不单单我们的祷告光是言辞的祷告，我们可以安静在主里面，享受与他的同在，我们亲近他。另外，与世俗为友的表现，不单是抵挡魔鬼亲近神，而且呢，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在这里简单的概括就是洁净手，清洁心。在这里他特别说，有罪的人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这个有罪的人就是指罪人，很多时候也是指在教会当中那些有名无实的那些的教友。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你们要怎么样洁净你们的手。我想手常常表达了我们的行动，心代表着我们的一个意图。如果我们心怀恶意，对事对上帝不忠不义的人，你们就怎么样要洁净清洁你们的心。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要洁净我们的手，就是在行动上要悔改，在意图上要对上帝要忠诚，要爱上帝不爱世界，要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可以在主里面得自由释放，能够修复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另外，我们委身归主的信徒第四个方面，在这里雅各提到了就是要悔改。他特别提到，他用几个，就是说你们要愁苦，要哀痛，要哭泣，让你们的喜笑变为哀痛吧，让你们的喜乐变为意气消沉吧。这是另外的一个的翻译。在这里我们看到愁苦、哀痛和哭泣，这常常是人面对灾难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的反应。但是在这里说，当你罪人神要审判的时候，你畏罪痛悔， 你就应该愁苦，为罪愁苦，就会有这样悲哀哭泣这样一个表现。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在这个旧约当中，当人要表达他悔改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会说撕裂衣服，很多时候会有很痛苦的表现。在这里他就用愁苦悲哀哭泣来表达忧伤痛悔的心，是一个悔改的一个表达。通常悔改是痛苦，真正的悔改是痛苦。所以一个真正委身归主的信徒是一个畏罪愁苦，一个悔改的一个信徒。最后是一个总结，委身归主的信徒在主前是自卑的。在这里自卑就是使自己居卑位，使自己存谦卑的心。这里不是那个自卑感的意思，自卑感常常是一个反常的悲观的自卑，乃是这里呢是指是一种谦卑，他依靠神，待人温柔谦虚。一个自卑感的信徒常常是怎么觉得自己被别人轻视忽略，好像变得多疑自暴自弃。有的时候自卑也是自卑感的信徒也是一种骄傲的一种表现。在这里他提到的自卑是一个谦卑，是一个属灵的美德。勿要在主前自卑，就是唯有在主的面前谦卑，然后怎么样，主结果就是被主升高。委身归主的一个结果就是被主升高。骄傲呢是自己要高要自高，但是委身归主是被神高举。虚名不要贪，美名不必讨，因为神会把那些委身服侍他爱他的人，他会把他们高举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透过这段经文很清楚的有两个对比，一个是与世俗为友的信徒，一个是我们委身归主的信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不是看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看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完全的奉献给主、归给主，还是我现在还是一个以世俗为友的一个信徒。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但是因着人的堕落犯罪，这个世界地受了咒诅，这个世界暂时的握在了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的主赐下他的爱子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们那些因信归给耶稣的人就能够胜过这个暂时握在那恶者手下的这个世界。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说，你只要向我拜一拜，这世界万国的荣华都归给你。但是耶稣没有中这样一个试探的计，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所以当我们这些信徒让我们说与世俗为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与神为敌。我们不用从魔鬼那里得任何的好处，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所有的恩典，我们所有的福分都在主耶稣基督里。让我们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能够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成全。我们不是与世俗为友，我们乃是与神为友。 我们要放下心中的所爱，唯有耶稣，永是耶稣。耶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我们竭力地追求耶稣他自己，甚至胜过他的祝福。保罗说，他看万事如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因为他看耶稣基督为至宝。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被世俗所迷惑，让我们单单与神为友，与神亲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帮助我，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不断